做个简单的开头哈。西岸聚会的主题这一次是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的第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启示录的十四章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有一批人呢都跟随他。所以这一批人照着我们领会呢，是神所呼召的一批的得胜的基督徒，也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然后我们的江守道弟兄他就是讲，他就用这个主题来讲到我们怎么跟随主。然后那个孙弟兄他是讲到神的羔羊是一个神永远的意念，从创世以前一直到永世的时候呢，都是神所要的一个意念，也叫我们能够微小的来跟随他。然后彭广纯弟兄就讲到我们要跟着羔羊，要跟着进，叫我们能够identify， 就是跟他这个是认同的，是同一的。然后王国显弟兄是讲到羔羊的审判，特别是着重在我们神家中的审判。然后那个康登弟兄讲到的是神羔羊的心腹，也就是我们这批人能够预备好，能够与他能够相配。我想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那我知道在礼拜天在这边的人也是看到江弟兄的信息，也是讲到主的再来Parousia， 就是主来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但是他随时都可以把得胜者提到他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的认识。我想弟兄姊妹有自由一点，就是那因为我想希望多一点人能够交通，所以弟兄姊妹照着圣灵的这个感觉呢，就是有适当的长度，好不好？我们谁准备好就可以上来讲，中文、英文都可以啊。照
对这次西岸的聚会，我觉得对我有很多的这个感触，但是我就是说，集中讲一点，就是我觉得对跟随这个概念，对我打动的比较深。因为就是说什么是跟随，就是我们要看主耶稣走过的路，我们就要走他走过的路，这就是我们跟随他。但是我们来怎么来跟随，这个几个弟兄他都从不同的方面来给我们讲。那孙弟兄讲就是我们要跟随他的，我们就要微小自己，我们就要看到在祭坛上的羔羊。然后那个彭弟兄他讲说我们就要这个放下一件事情，就是放下这缠累我们的这个事情，然后那个王弟兄讲就是要舍己，然后江弟兄讲就是要这个倒空自己。实际上这几个弟兄是从不同的方面，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其实这条路我们平时也天天在说，实际上就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所以说这个当我在看到就是说江弟兄一再的在强调说主的婚宴已经是准备好了的，然后呢主又把这条路摆在我们面前，然后主现在他就问我们，就是说那你们要怎么做。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说真的是能像利百加那样，利百加说 I will go， 就是我要去。所以说给我一个很强的提醒，就是我在问自己，就是说我要怎么做，我要不要就是说我看到了主的目的，那个婚宴在那里等着我，然后我看到主把这条路摆在我的面前，一直引到婚宴那里，我愿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对，然后江弟兄他反复的在问这个问题，说是 Are you ready， 就是你们准备好了吗。实际上我现在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问我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准备了吗。其实我准备肯定是没有准备好，但是我实际上有的时候连这个准备的心都没有。所以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常常提醒自己，我这件事情是在为我在这条路上向着婚宴 往那边走的时候，我是在准备吗？如果不是准备的话，实际上对我们都是有损的，所以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分享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次西安聚会对我真的很震撼，说心情真的对我很扎心。因为孙弟兄很多时候都在问主快来了，你们预备好了吗？我就问我自己，我预备好了吗？我其实说实在的，我可能从来都没有去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去思想，我总觉得好像主至少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来。所以我就甚至在江弟兄讲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他，他说 Are you ready？ 那个词说了可能我觉得可能七八遍快到十遍了，我都没觉得我还有点心不在焉那样子，就感觉好像还不是特别真实。但是呢，我真的是感谢读到第二堂信息的时候，江弟兄开始祷告，他说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向主的灵是完全敞开的，愿主的灵向我们说话。当他祷告完了以后，我就一直的流泪，直到他的课堂信息讲完。我真的是感谢主，我就感觉神真的是怜悯我们，因为他记得他的老仆人在这个末世在不停的警醒提醒我们说主真的快来了。我也真的是，然后我就有一个，我不知道一个意念就进到我的心里边，我就觉得这个时代真的很像诺亚的时代。因为在诺亚的时代，人们就是吃喝嫁娶，根本就是在享受自己在享受，与完全的事实是完全脱节的。那个事实就是主再来的那个事实已经完全脱节了，或者主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主的审判的时候也完全脱节了。而且江弟兄在第二堂的时候，他说过两次，他说我服侍主已经80多年了。我就想，我说诺亚预备他的方舟预备了100年，我们还有多长的时间呢？如果主真的是在江弟兄这个时再来，在他的余生要来的话， How long we have， 我们还有多长的时间。主也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和诺亚的日子是一样的，他说人子诺亚的时候是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怎样。所以我真的是，我就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在那时候说了很多次，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真的反省，让我们真的听圣灵对我们说的话。
聚会，我去的之前就有个感觉，我就不想每一年都这样，去完了好像回来就分心两天，可能有几个礼拜，然后又回去，所以我就在想有一个答案，为什么这是不是有一个解决办法。然后到那个康登弟兄讲那堂的时候，他就说到那个与天连结那个断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我觉得 一定程度上就是给我一个印象，好像我们活的基督徒的生活与天连接断了，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刚才那个提到挪亚的时代，人们就是不信。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嘴里不承认，或者哪怕是头脑里边愿意接受，这都可以。但是心里面就是不拿这个事情当回事，因为没有紧迫感。然后听另外王弟兄和那个彭弟兄讲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提到，好像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活得跟不信的人一样。彭弟兄或者说王弟兄，他说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的有，就是很，我觉得似乎都比较普遍，就是好像信主一段时间了，没有什么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经历，好像是神带领，好像也没有带领，好像这件事情神做了，好像这件事情也没有做，自己也不清楚，时间长了都怀疑自己信还是不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在神的好像跟随主的这件事情上面，好像心没有对准主，也没有与天有连接。我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好像不信的人是这样一种活法，信主的人虽然很多东西我都知道，但是活的没有什么不同，好像追求的都是一样，就是世界的享乐，然后好像环境来了跟不信的人也没一样，因为依靠神也不是太会，就是为自己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彭弟兄说到为自己活在教会里边，没有觉得这个神家中自己有一份，没有方向，也没有责任感。我就回想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人的心要转变过来，从为自己活到为神活，江弟兄提到这个说我们被神拯救过来都不能再为自己活，没有资格为自己活。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个心转变特别难，就真的想要有一个心要转变的时候，真正走过奉献那一步是要花好多时间，要真的有一些经历才可能慢慢的体会到这个事情有多难。因为我们有年轻人在一起聊的时候，我们聊信主多久了，随便一数已经过去两三年了，好像自己还是初信的。然后真的这个时间浪费不得，我觉得这个要花一点时间，所以不能再。刚才那个我们早晨弟兄有祷告说 No time before run， 这真的是没有时间，因为哪怕是刚开始走上，心意回转过来也需要时间。我就说
哈利路亚这一边，好，神已经成就了。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哈利路亚这一边，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对神的话有response，就是我们有回应，是我们选择站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很多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生气，你可以选择要做什么决定。你知道，如果我们选择是在神的这一边，选择主耶稣得胜，那我们就是站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如果我们选择是我们自己得胜，那就是我们弟兄交通的实际上是抵挡神的。好，不要以为只是任性一下而已，实际上我们的选择是抵挡神，我们选择世界那是抵挡神，我们选择仇敌撒旦那是抵挡神的。所以我想这一次回来就说，对我影响最大就是你预备好了没有，那个预备啊，像你看我们常常查经，好，我们查经，我们聚会，我们活着就是预备见主嘛，预备迎见主，那我们是不是有在预备啊？所以我想这个这一次给我是最 大的 impact 啊，最大的提醒就是说，我活着，我有在预备吗？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是选择主，还是选择我喜欢的？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跟着羔羊走。我们弟兄交通很残忍，他说如果你是跟着狮子走，你就大摇大摆，对不对？就说，但是我们跟着是羔羊，羔羊是低微的。好，就说譬如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认为我是对的时候，常常跟人家有不舒服有吵架，一定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在对的时候，但是我却还能够，我愿意选择羔羊的路，我愿意主得胜。我想这对我是很大的提醒。
想分享两点，就第一个，我听到孙立兄第一天讲的时候，我里面挺 shock， 就他说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我以前总有一个观念，就觉着这个得生命慢慢成长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然后越来越属灵，你生命会往外显出来，你会带更多的人信主，你生命也会影响别人。但孙立兄他说他要来让我们得的这个生命是一个羊的生命，是一个很小的生命，是一个甘愿隐藏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跟我里面那个观念是非常冲突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很不能接受的，一直觉着得生命是要往上走的，但他讲的完全是一个往下走，然后主会让我们升高。然后第二个就是江立兄一直在讲，他问了很多次，就 Are you ready， 就听到这个时候感觉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然后他每次说完这个后面就会加一句，他就说我们真的有没有把我们的心拿到主面前让他来检查，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黑暗隐藏的。我觉得他从一件很高的事突然就带到一个很基本的，就每天都可以在生活中操练，就是我们亲近主当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真的太忙，没有时间真的在亲近主当中，是主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要悔改，是主在光中告诉我们什么地方错，而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听到弟兄们讲这件事是错的，或者大家都这么做， peer pressure 告诉我应该做，但从来没有好像从心里面真的是主告诉我应该来悔改。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把那个东西亲近主的那段时间 miss 掉了，我们很多时候都悔改都没有门的，没有办法去悔改，因为不是主告诉我们要做的，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然后 Dana 他最后一堂他讲到就是启示录最后一章，他说那些为义的人仍然叫他们为义，污秽的人仍然叫他们污秽。他就说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主不是一直在那很可以无限期的宽容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以前一直觉着，就我现在如果有一个难处没有过去，我可以让主等等我再学。但是他那天突然讲到一个点，就说主的这个恩典的这段时间是有期限的，如果你把那段时间 miss 掉，我仍然在拖，时间过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来悔改，刚硬的心仍然是刚硬的心，就没有办法再被扭转。
我正好接着韩教弟兄刚才分享的，就是其中的也是这个悔改的这一点让我再一次就是认真的在思想这个问题，也这两天也一直在求主真的赐我一个真的悔改的灵。一方面江立新一直在强调说你们预备好了没有，但是这之后他确实是一直在用诗篇139篇那个章节，就是让求主鉴察我们的心。然后 Dana 弟兄其实也是特别在强调这个悔改，就是我就在就马上就想，就是想到那另一幅画面，就是在我们就旧约400年主没有向以色列说话，后来就直接他就让因为没有祭司 suppose 应该在圣殿服务的，所以他就派了先知那个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传这个悔改的道。他就是约翰，他是铺直主的道路，就好像悔改是一个路嘛，就是能够来主耶稣马上就跟着就来了。就想这次主也快来了，在之前事实上他就是让我们就是能够真的悔改，那个 个旧约里神也常常说你悔改归向我，我就归向你们，让我一想到启示录十八章主的呼召，他说那个神说以色列我的民啊，你们要离开巴比伦，就感觉我们真是我们 suppose 神给我们的地位不是在这里，我们是暂时居在世界里，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眼光好像都已经被巴比伦掳去了，我们好像活在现在这个宗教的这个系统中，这个政治的这个系统中，好像我们就好像被掳过去，主就让我们呼召我们回来，所以我就特别深的就是在思想，我们真的要悔改，好像我们觉得有时候我是觉得好像我愿意悔改，我好像就是好像很难改嘛，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真的愿意就是被这次弟兄他们这么迫切的他们在讲这些，跟着我们世上跟我们讲这些，就是好让我感觉就是让我们赶快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赶快愿意悔改，我们只要愿意悔改，主是来检查我们的，我们只要就是愿意，好像很多就好像我们站在这个地位上，所以这次我在心里就是一直在想，这是好像我们好像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真的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这悔改就让想到真的原文它真的不是行动上的，没有行为上的事情，就是里面的思想上观念上眼光上，让我们真是愿意能够看到我们以前都是不对的，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我们过去的，也包括我们认为是好的，就根本就是一切都不对的，我们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愿意重新的来归向他，在这就是真快来的这段时间，只要我们愿意归向他，神他也就会转向我们的，所以这我就想分享这一点，就是激励我也激励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我们都真的有求主赐我们一个真实的悔改的灵现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再次的归向他。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刊登弟兄第一堂他讲利百家去那个婚宴路上的那个事情，我觉得他讲那个我心里面感觉很有画面感，然后我下来之后跟一个弟兄交通，我说怎么知道自己已经起步了，因为我想神要来了，假如还没有起步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那个弟兄就说你看刊登弟兄说的，他说利百家起步的时候他身后抛下了很多东西，那拉班他抛下了，然后他从小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他可能对自己以后的一些 expectation， 例如自己婚姻啊或怎么样，那些东西他全部通通抛下了，就是老仆人说走他就走，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信主之后的心里面的感受，就我们以前可能心里面会对自己或者对这世界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希望以后能够怎样怎样，但是主再来这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就是说我们现在手上有的东西或者说对以后的一些 expectation是不是真的能够说放下就放下了，因为主来就来了，就来那一刻地上一切所有，就你在地上一切所有东西就全部没有了，所以 Andrew 就说这个是说走就走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说放下就放下，我以前觉得人的信主前我觉得人的一生应该是要越来越丰盛的，就是要越来越得到不同的东西，例如得到好的成绩，得到学位，事业上得到了，爱情家庭得到了，这样人一生要这样越来越丰富才是好，但现在我的感觉就是 当我想到说我将要得到一些东西，或者我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时常提醒自己，就会紧张说这些东西你就没办法，有些事真的会加到我身上，但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能放下就能放下，我觉得这个是很大一个提醒。
交通的一点就是在康登弟兄的第二堂里，他就是讲到那个在启示录里面主给老底家教会写的那封信，我觉得里面就是有一段就是特别能够抓住我。他说这个老底家教会他自以为自己是富足的，什么都不缺，但是就是神说，但在他的眼里看呢，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是贫穷的，是这种困苦的。所以我就是然后就是这个神让这个老底家教会在他这里要买这个金火，从火里炼的金子。然后我就想到康登弟兄当时他说，当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拿到这封信，他们打开，他们前面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然后打开这封信发现在神那里，神看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又贫穷又瞎眼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就是很惭愧，也是就是。然后我也想到，就当这个等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主的这个宝座前，这个主看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主也会对我们说，就是你好像在这个世上你是好像就是在追求，好像放下了一些东西。你像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比如说为了叫我们是基督徒嘛，你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们放下了很多，好像也是也在追求，也很辛苦。但是等主审判那一天，主跟我们说，你做的这一些什么都不算，然后你就和那些就是虽然信了但是也没有看到这个道路的人一样，就你还是要到这个黑暗中去，你不能进入千年国。我想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心里可能也跟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人一样，就好像说我们就是又后悔又觉得就很惭愧。然后康登弟兄就是说然后就我想就是我前面就是一年前左右吧，我从一个弟兄那边就要来一本圣经，就是那种叫丰盛的生命研读本，就他下面会给一些经文做出一些注解，就是会有一些解释。当然就是这本书也很好，就是对我们理解很有帮助。但我刚拿到那个圣经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就陷入到了一个，就是我打开圣经我就是想看下面的解释，就反而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下面去看他是怎么解释的。然后有段时间我和我姊妹就一起读圣经嘛，然后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句子他不太懂就问我，然后一看哎下面正好这句话有解释，然后我就把这个解释一说出来，我觉得啊真好，就是这句话解出来了，然后就好像很开心。然后我也想就好像就像这个老底家教会康定也说，他们的富足就可能是财富上的富足，但更可能的是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道理上教条上他们很富足，就是常常说我们知道自己懂了很多，但是在主来看我们知道的这些东西在他那里都是就是不算数的，到时候就是就像说就来一把火就全烧掉了。然后就是主说让这个我们在他那里来买这个从火里炼的金子，然后我想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让我们这些就是道理啊教条，我们要经过这些试炼，我们把它变成自己的生命，能够把它活出来。那么这个金子就经过火烧过以后，就变成了这个被火烧过以后仍然留下来的金子，然后在主那里也就算数。 然后所以我想就是前面很多弟兄姊妹也就在说，就是一些这我们这些年长弟兄一直在催促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啊，我想就是我们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就每一件事情，我想主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让我们这样过的，然后在每一件事情里就都是有他的旨意，我们在这个事情里能够来认识他，就好像我们这个上学也不是只为了拿一个文凭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呀，或者说结婚啊也不只是满足这个情感上的需要，就包括比如说生小孩呀，也不是要把自己的基因这样传下去，我想就每一件事就是神都在里面，他是有他的目的，他让我们在这件事里能够经历他，能够认识他。像前面我就记性不好，哪位兄弟说就是说我们如果错过一件事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神让我们学的我们就学不到了，可能再往后我们就再也经历不到，就好像我们已经毕业以后这个学习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再也经历不到了。所以我就是想就是说我们就是抓紧现在每一点时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就过了以后就好好想一想我们从里面能够得到什么，主让我们又认识他又是多认识他一点什么。
我想接着刚才弟兄的分享，就是康登弟兄的第二堂，真的就是他说地上的教会现在已经失去了与这个天的联系。其实我觉得刚才很多弟兄姊妹分享的都很好，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开始走了。我真的是在这里我觉得我要和我们这些中老年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要有一些共勉。真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走了，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可能想一想好像也信主了很多年了，可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紧紧的跟随羔羊，是不是在走，而且是不是我们落入了一种不冷不热的这种情形之下。其实我们远远还没有达到这个弟兄相爱腓拉铁菲这个教会的实际。我们一定要共勉，我们一定要开始走，我们一定要说我们这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走。
那我也接着刚才姊妹交通，就是我刚才一直想理出一个点来，但是我发现其实是我的一个在这段聚会中一直好像在问主然后出来的一条线，就是可能让我最 shock 的就是第一天的时候，说其实神向往我们每一个人和他，也不是第一天，就是站在那个锡安山上，神向往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不知道有些人会不会跟我一样想法，我一直以来以为得胜者是非常难的，就是事实上确实是非常难，是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确实神给每一个人的心意，可能以前我就误会了，我就觉得神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选几个人或者多少，然后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很失望，我就觉得怎么着也不会选到我，就是看看自己就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的问题都解决不掉，然后都困在那儿，就怎么着也选不到我。但是我误会了，就是说其实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他想要选到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激励。然后我就一直在这几天就一直问主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就是说那看到自己的软弱就是做不到呀，然后神就给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我一直都在跟随主，说对你一直在跟随我，但是就好像羔羊在前面远远的， 地方，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人，你也在中间洋洋洒洒的跟着走，你是在跟随。但是当那天我们成功到大卫说，包括我们后面也讲说，大卫跟主说，求你鉴察我的心，那个状态就好像给我看到，就是大卫是追上去，就是一直追到主身边，好像拽住主的胳膊跟他说，你看看我，你看看我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都是那种就是跟着走，什么时候跟我说了，我再看我要不要改吧，或者我就改吧。但是没有大卫那种就是好像冲过去跟主说的那么一个强的心愿。我就想到刚才姊妹说年轻人开始走了，其实我一直反省我自己，觉得年轻人是有很多拖延症的，就是我生活中是很拖延的，没想到就是带到我到主的这个关系上，我也是很拖延的，很多事情好像都要拖到最后一刻。但是主要我们就是要主动的，就是上去选。然后江弟兄就是我给了我一个比较实际的路，就是江弟兄的那句就是 clean out， 就当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样预备好的时候，他就说就 clean out， 你想到什么你就先赶紧去 clean out。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练习这个的阶段。
这次比较触动到我的是江弟兄有一堂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站在神这一边，你就是站在仇敌那一边，而且他还说仇敌就是在我们里面，并不只是在外面。就是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其实可以让我们选择哪一边，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一直有个概念，就是好像有三个，一个是神那一边，一个是撒旦那边，然后还有我自己那一边。我觉得我是自己的主人，然后我 either 我可以选择主这一边，或者是我可以选择撒旦这一边。但是就这一次我突然发现我没得选，如果我不选择主那一边，我就是在撒旦那一边。就是然后我就看自己，我就发现我基本上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恶的。然后就是我真的每天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其实都不在我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不是我自己的主人，所以说把主权交给主的话，不是我自己，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就是有多好然后把主权交给主了，是因为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他这一点。否则就是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在那个撒旦的那个黑暗的权势下面，等待我们的结局就只有那一个结局。
给我印象就是都很印象很深吧，但是我在这里边就愿意分享一下，就是江弟兄一直他从第一堂到第三堂一直都在呼求我们，就说你是不是预备好了。我就觉得一个百岁的一个老人，一个服侍了主80多年的一个老弟兄在上面，就是真的是在就是在唤醒我们，你们为什么还在沉睡，为什么还在做梦，为什么还在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他就真的是就是在告诉我们主就要来了。我们也许有的人10几岁20几岁30几岁，但是主可能明天就来，我们可能活不到70岁80岁，那么主就要来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在预备，我们是不是能够预备的好？这个真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打动我。我以前我们也一直都在讲主就要来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被打动，就是被提醒，这么深刻的被提醒。但是就是然后我就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准备，怎么预备主的再来。那江弟兄在第三堂里边就讲到我们要做见证， 那我想这个做见证的过程，成为主的见证，那就是一个预备的过程。那如何成为主的见证？他还有其他弟兄都在讲，第一，我们要倒空自己，我们要悔改，把我们所有的这些不讨喜主神、不讨主喜悦的这些事情都倒空，不再被世上的这些事情所捆绑。那我们的悔改，就像弟兄姐妹刚才也分享的，那我们要悔改，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从那个被掳的光景转回到主的这一边，那这个是悔改。那么我们要倒空自己，要做奴仆，那这个都是我们经常，这是非常非常，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一次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们，真的我们要实际的就是操练这些，我们要做这些，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那么那个是这个成为做见证的这个过程，我们成为主的见证人，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预备好了，我们就能够欢然的来见主。否则的话，我们就像中弟兄也提到，我们夏令会的时候也提到，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如果和神失去那个交通，那我们只能就是被丢在火里边，被丢在黑暗中哀哭切齿。那么如我们只有悔改，只有像弟兄讲的刚才也交通，我们要买火炼的金子，我们要买白衣，我们要买眼药，但是我们这些买都是要从主那里来买，而不是从别的地方来买。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悔改，我们才可以做主的见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也是一个预备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将来有一天真的是同主一起站在锡安山上。所以我也特别阿门刚才姐妹的分享，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每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来互相提携，互相扶持，来走这条路。因为我们从弟兄的这些弟兄的交通里边，我们也看到我们不是一个人走这条路，我们不能一个人跟随，我们必须是一起跟随，我们必须是一个教会一起来跟随，我们才能走到那个婚宴里边。我们不能一个人走，一个人走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也走不到那里去。所以我们真是希望我们在这里边的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跟上，都能一起扶持。
分享一件事，我们在主里，我们一无所有。其实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在台下想，我真的是一无所有，就如主所说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当就是我口上这样承认的时候，但是我知道，可能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真正的看到，说是我是一无所有的，我仅仅是一种头脑上的理解。当生活实际的时候，主就让我真的看见我一无所有。那时候，我自己心中非常的渴慕主，我希望主爱我，然后主真的在主里我得救。可是呢，我对主的话的时候，读主的话的时候，我就感动却没有那么的感动，就是主的话就没有真的进到我的心里。然后我很想跟随主，说我要放，因为我本身我就一无所有，我就应该放下。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缠累，就一心一意的跟随主。可是每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有好多的缠累我都放不下，就有很多是我不能够全部放下的，就是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不是非常渴慕主吗？为什么我还不能放下一切？我也一无所有啊，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又多了这么多的缠累？然后直到就听到江弟兄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她就说他在讲就是努力的贩卖。他说有个小女孩，当她被等待被定价然后卖出的时候，然后 可能他的心里是特别的彷徨，他不知道谁会买他，然后他要卖到哪里去，将来要做什么。那时候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就是我此时此刻的状态，我就是那样在等待，在彷徨，在着急着。当有人用高价买了我，告诉我说我买你不是为了就是让你做我的仆人或者是为我服务怎样，而是为了让你得自由，我瞬间就知道其实主这才是就是主买我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得自由，他不是说让我做苦工然后那样。当我一想到说主要买我的时候，我要为他服务还要服侍他，我可能一生都没有自由了，我就特别的想逃，我不想当主的奴仆。然后当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在想，我感觉能够主走到主那里，我愿意，就是主高价买我，他是因为出于爱我，而不是说要我为他做什么。然后听完之后，我就突然之间，哎，就是瞬间我就真的是放下很多，我就不想再去纠结那么多，有那么多的问题，我就只想说我要追随主，然后全心全意的追随主，因为他先爱我的，所以我没有，我再没有说跟他讨价还价，就是我的爱还是带有附加的条件，我就想只想跟随主爱主，然后一直走主的道路，因为主爱我，我知道他不会放弃我。然后这也是我回来之后就变得对主很就是没有条件了，就是很想一直走在主的道路上，就感觉很就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没有过的，就是主真的很爱我们，就是我愿意就一生都走在主的路上，然后不是他一生做他的仆人。
I would like to follow our sister's sharing. This story of the slave girl really touched my heart. And sometimes I think that there are Christians who seem to not pursue the Lord, and they seem to have a very easy life. And some of them even have a good life on this earth. Why are we so 辛苦英文怎么讲？Why do we have such a difficult time following the Lord? Why do we even follow the Lord? And our brother Ted actually shared this, that to have the Lamb to follow, this is not an added burden, added requirement. It is really a blessing. I think these two things connect in my mind very well, that we are not he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extra, but rather that this is a blessing that the Lord has given us, an opportunity to have someone to follow. So I think for me, when I'm facing certain things in my life, I no longer have to think that, oh, I have to do things God's way. But rather I could say, oh, I got to do things God's way. Right? That I could follow whatever He plans, because that plan is better than our own plans. His thoughts are higher than our thoughts. I think these things we know, but this time, the story of the slave girl saying that, oh, you did not want me to be your slave. You want to set me free. Therefore, I willingly want to serve you. I think that should be our desire, and that is really our reality. So may we live according to that. And so next time the Lord asks you to do something, may we have a heart that says, Lord, thank you for guiding us, as opposed to saying, why do we need to do this? But it is, wow, He has set this before us, so we get to do this. It is so incredible that a God who created the universe would want us to be part of His purpose, that we can even take part in this eternal purpose, which is what WCCC has been sharing for many years, that His eternal purpos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us, every single brother and sister who has been redeemed. I think this is very incredible, and I wish to hold on to this as I live my life.
这一次那个几个老弟兄给我们的那个负担，就是让我们就是有没有那个警醒的心，就是觉得在等着主再来。完了以后，再一个就是，就所有的信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中心，就是要活出来，就是现在就活出来。那个几个弟兄都在讲这些东西，那怎么活出来了？那个申弟兄讲微小自己，向下走，就是前世讲的，这一次就讲微小自己。陈弟兄就是讲那个丢下一些那个捆绑，完了以后那个王弟兄讲那个菲拉铁菲那个教会的那个要坚持，就是主是我们的主，就是完了以后康登弟兄呢就讲那个他用启示录里边那个3:18，他就讲就是我们要付代价，其中他就也讲那个就是要买那个火炼的真金，还有那个买眼药。那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江弟兄讲的那个最，我觉得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求主检查我们的心，就是实际上我们平时天天好像在做好多事情，就像那个康登弟兄讲的那个 hamster 在那个威尔上拼命的跑，不知道在跑什么，就是实际上你首先得看见自己的那些地方，完了以后还得willing去做那些地方。这真是就是江弟兄讲了好几次，他就是还讲的就是特别的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把你的那些奉献给主，就是我们道理我们都懂，就是我们是不是像那个康丁弟兄讲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路上，完了以后就是江弟兄督促我们，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一分这一秒都奉献，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
交通一点，我就是这一次我对说那个觉醒这件事情我特别大的印象，我就感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昏睡，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可能在听讲道听弟兄讲主快回来了，可能下面我的心里还是在昏睡，还是在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我就想到一幅图，就很像是一个马拉松，就是我们这些是后来来参加比赛的人，终点就在前面，然后那些年长的弟兄就招呼我们说快跑啊快跑啊，主要来了，马上就是到终点了，然后我们还在那里就是走得很慢，然后走着就是我累了吧，我坐下休息一下，然后喝点水，我就真的就觉得可能这就是那个最后的 call 了，可能我们 miss 掉这一次就没有机会了。这样
I just wanted to share something that our brother Kong shared about how we all know that the Lord is coming back very soon, but is this something urgent in our lives? Do we realize that He could come back right now? And I mean, we pray about it, we sing the songs, O Lord, come, but if the Lord came back today, would we really all be raptured with Him?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really struck me, that we are the reason that the Lord is delaying. Is there anything in our lives that, oh, I would rather have the Lord come back tomorrow, I would rather have the Lord come back 3 years from now. This is the reason the Lord has not come back yet. I think this is really His mercy that He has not yet returned. It's really giving us additional opportunity that we can really come pursue Him. And Something else that really touched me, he said, is our sister shared that we cannot be on the Lord's side and on the enemy's side. If we are not on the Lord's side, their only other option is the enemy's side. And oftentimes, I think we like to imagine there's a gray area where we can do both, where we can serve God's eternal purpose and we can serve ourselves in this world. And Dana said something about the Church of Laodicea, how God spits them out of his mouth, and how sometimes we enjoy this lukewarm area, but it's something that God despises so much. So why do we, love this area? And I think this really struck me, that something that we love so much, God can hate so much. And this really struck me that we have to be going back to the path that God set us on, that if God looks at us, we should be on the way to being ready, not stationary, sometimes even going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ut we should really be on the way to being ready.
张弟兄他最后一堂他讲了一个就是我们额上的记号。我以前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对这个额上的记号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我以为可能就是我们信主有了主的生命，我们的额上就有这个记号了。但是他张弟兄最后一堂他又讲得很明确，他说额上有记号是说在这个地上有主的见证，就是我们活着是做主的见证。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我们就要向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面前认我们主的名。但我觉得他讲这个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心里面是有愧的。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没有在世界的面前认主的名，我觉得我活的很多时候都是在迎合这个世界。我想要过舒适的生活，我想要在世界上有良好的发展，其实这些都是在否认主的名。主让我们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让我们不要看重地上的这些事情，但是可是我们把这些都抛在脑后了。我们没有要做有见证的基督徒，我们反而做的是那种嘴上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做的事情都是和世界人没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像弟兄讲这个额上有记号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记号。我觉得我虽然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可是我身上到底真的有没有这个承认主名的记号，我觉得我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的。也许有过，但是很快我就把它撕掉了，我就把它抹掉了。我可能更多的就是想去要迎合世界。所以江弟兄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觉得我要在世界面前认主的名。
I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really small from Ted Peng's message. He talks about having a closer identification with God's purpose. And so something he was saying there was it was like a verse from Isaiah, and it was talking about how we should have no rest until Jerusalem is appraised in the earth.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convicted me, because so many times when we pray, we just pray about our own problems, or maybe if there is a time when we give God no rest, it's about ourselves, and rarely is it about his purpose. And something so corporate and so much beyond ourselves, and so much for him and not for us. And so I think that really touched me, that we just really have to have a closer identification with his purpose, just to really want what God wants and see what he sees that's like so much bigger than just our own salvation.
Talking about how sometimes we don't feel like we can be overcomers, and like in a sense it's true, like we're broken people, we don't really deserve to have salv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but our brother Peng, the very last thing he shared in his second message was from Zechariah 3, and it was about how he saw a vision of Satan, the Lord, and Joshua the high priest, and Satan is accusing Joshua of being unfit to serve as the high priest, and Joshua was, in his current, that condition, was unfit to serve. He was ceremonially unclean, he had sin within him, but the Lord said, basically, it's like, I see your filthy garments, and I will replace them with garments of white, and I will take your iniquity from you. And then he sets him up as being able to serve as his high priest. And that entire message, our brother was sharing just about how God is calling everyone into his purpose, and he makes us able to serve in that purpose. And so it's with kind of that mindset that it's like, yeah, like being an overcomer is tough. It's not an easy road, but God has set us up to go down that road, and he's provided himself as an example for us to continue to overcome through him. And it's not because we're valid in any sort of way that we're able to go down this road, but it's because of what he's done and what he's continuing to do in our life that that allows us to continue down this path.
这次那个江弟兄的信息就是把我们就唤醒了，就想到主耶稣在地上门徒跟着他一直跟一直跟，当主到上十字架好像还是忘记，因为就想起主在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警醒，免得路量迷惑，就是好像将就整个的信息真的是好像突然把我们唤醒，可能都在迷惑当中。 突然唤醒了，我对江弟兄说了一些话，我觉得被 impact 的，一个他是说 there's no more time，there's no more time， 主会回来了，就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原先整个就还有一点点，但 there's no more time，他在最后整个信息的最后他说 the Lord is coming in our life。 主耶稣在我们这一生中会再回来，我在想要是比如说我37岁38岁回来的时候他会怎样，40岁回来的时候我是怎样，但我觉得就是江弟兄他说 The Lord is coming in our time， 我们跟随主自从被得救了我们就追随主也听主的话，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我们对他要来这件事又是miss掉， 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那整个这次特会也给我一个感觉，实在是神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走上去，就像前面弟兄姊妹说，得胜者和幸福的宴席他是为每一个人准备的， 要是我们知道主的心意的话，他是为每一个人准备的。然后弟兄也说，他说有时候我们需要计算，就是我们在地上死掉可能一两年或者几年 a few years， 但是等的那个婚宴是一千年，只是这样，我们没有真的去 calculate。 当我们真的 calculate 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能够悔改，实在主是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走得上去的。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还对我们说话，也就是说我们听到人都有希望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被唤醒。我在想啊、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要悔改，就是我们的心到底现在是怎样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们要有看见，我们只有看见了，我们的才知道往哪里去悔改，我们的悔改才会真实。
神已经把预备好的都给了我们，就是呼召我们去跟随，就让我想起来那个一千两那个。之前我一直没有觉得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托付，但是这一次我就给我感觉就是像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托付，就等我们见主面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东西交给他，还是我们两手是不是空空的。像想这段话的时候，就一直在那给我的感觉就是，神已经把天上的宴席预备好了，我要不要去参加？神已经预备好那条路让我去走，我愿不愿意去？就小到可以小到就是我们周边的事，神已经预备了好了预备好了让我去传福音，我去不去？神已经预备好了让我去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去不去？这很多很多的机会都是神都已经预备好了，我到底有没有抓住？最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老师在我面前有一个图像，就是我见主面的时候，我到底是说，我真的是有东西给他，还是两手空空？我不想两手空空的见他面。
觉得就是说，刚刚弟兄姐妹都交通很多，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些交通都非常好，都把这些东西都交通出来。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刚刚那个有一些弟兄姐妹闭嘴啊，有讲过，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参加一个特别聚会回来以后，我们心里都非常的火热。我们都觉得神实在是太美好，神实在是太好，我们都想要为主而活。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说，为什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会发现说，哎，有些人不在了。以前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有记过，就是说， 孙弟兄讲过，他以前跟他一起在年轻的时候一起追求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像都走掉了。那为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呢，就是说弟兄们呢都给了一些很好很好的一些经解的话，就是说刚刚弟兄姐妹也都讲过，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在神面前要悔改，然后呢都要像利百加一样讲说我去。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个韩管存弟兄讲的几点我觉得蛮清楚的，他讲的东西的话还比较清楚，就是说很有条理这样的。我觉得就把它分享给弟兄姐妹看。他说我们要 take up 的话呢，第一点的话就是要有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就是说我们要跟主要有能够有很亲密的关系，就每一天要跟主能够在一起，每一天的话能够真的是跟主能够有联络，每天的话都能够好好的在花时间在主面前。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常常就是说也在提醒我自己，然后也是跟我的小孩子，跟我有交通的人，我都跟他们讲，就是说真的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你一定要好好的真的是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没有花时间跟在神在一起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下去。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彭弟兄讲的话就是说要 deepening knowledge of the Lord， 就是说我们那个一定要真的是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一定要真的是在神的话语下面要下功夫。这个像那个以前的话，那个钟弟兄呢，彭弟兄这次来也讲到，彭弟兄这次讲到有一句话叫做 pattern。当你在读很多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神的一些他那个一些 pattern， 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那个话语里面能够看到神的 pattern 是什么。所以上次来钟弟兄来的时候，他们讲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说看到说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讲了一个就是什么基督。你能够把这些像这些 pattern 呢，真的能够看得到的话呢，整个那个神的话语就真的是跟我们开起来了。所以像刚刚那个季峰也讲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道路是怎么样子，我们的方向是怎么样子。你一定要知道神的 pattern 是怎么样子，一定要知道说神怎么样子在我们里边的话，能够有这一些带领的话，我们才能够下去。然后他第三点的话，我觉得讲得蛮好，他就讲说 ，identify wholeheartedly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lamb，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羔羊呢，他的心思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要跟他 identify 起来。如果跟他 identify 起来的话呢，能够看到说羔羊在我们身上，羔羊给我们 set 了一些那么好的一些 example。如果羔羊给我们 set 了那么多，他因为圣经讲说他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对不对？因为他经过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的主的话呢，他不是会把一些担子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担当不起的，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identify wholeheartedly， 就是整个心全心全意的，刚刚有弟兄姐妹有讲过，全心全意的跟主的那个他那个跟这个羔羊的那个永远的旨意的话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话，那我觉得他把这三点真的是能够很清楚的这样列在我们面前。弟兄姐妹，再过十年八年，再过五年二十年，他只是如果主还延迟还没有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真的是能够一同在这边能够一同来鼓励一同学习。
都没有了吗？我在过去的五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前面好几次的西岸聚会，我去参加的时候呢，不管弟兄们定了什么题目。基本上江弟兄都是在讲主的再来，主的回来。 那他在其他地方各地的聚会邀请他去交通的时候呢，他也几乎都是，除非他讲很多堂，如果他只讲一堂的话，他基本上一定会讲主的再来。所以对我们这个100多岁的弟兄来讲，这个信息这个事情在他里面负担是非常非常的重，也感觉非常的迫切。我必须跟弟兄姊妹承认哈，在经过在过去3年的每次西安聚会，当我每一次参加，我都听他讲相似的信息的时候，我慢慢觉得好像心里面，我必须承认我里面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满意，就是为什么弟兄，我已经每次都去嘛，然后每次他要重复同样的事情不过这次我去之前哈，我在主面前也是祷告，我是说，难道我都听懂了吗？难道我都听进去了吗？所以当我把自己跟主打开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弟兄讲的东西我真的其实没有在预备，我必须很诚实说，我觉得我也没有怎么在预备也不怎么那么像他一样渴慕能够见到主的再来。所以我去之前我就有个感觉说我相信弟兄还会再讲这个，那求主让我能够预备好，我能够再次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实在是很感谢主，因为我这次听的时候，当他讲，他是这样讲，他说 Are you ready？ 他是这样讲 Are you ready？ 所以每一次这个话的时候，都好像刺到我的心。所以我实在感觉我是第一次有一种被唤醒的感觉。所以我听江兄讲这么多次，我甚至到2000多年的时候听他讲天国的福音，他讲到那个得胜者怎么被提什么云中，我听录音我听一次我就全部都记得了。但是直到今年，当我在听他讲主再来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有一个被唤醒的感觉。所以一方面我实在觉得自己真的很迟钝，真的很迟钝。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感谢主没有让弟兄放弃讲这个，所以当他再继续讲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次听到主向我说话。所以我就在主面有个祷告，我求主让我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他每一天都问我这个问题。对，我求主让他每一天都问我 Are you ready 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我希望我持续下能够操练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中场时候跟一个弟兄交通，另外一个事情是我回来之后比较明白的，就是说如果主今天就来的话，或者他明天来的话，我真的有可能是一个预备好的人能够见他吗？是不是我一生都没有机会预备好了呢？然后我这次回来，我突然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弟兄讲到鉴察我们的心啊，这个坦然面对主是有道理的。就是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今天我里面跟主是没有间隔，我跟他是没有那种亏欠的感觉，我跟他在他面前是完全敞开，没有任何的隔阂的话呢，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看，我这个人或是这个人呢，是一个预备好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主现在就来的话呢，我是可以坦然能够面对他的。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以前不明白的。以前我常跟弟兄姊妹强调，就是我们需要跟主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就是不要有控告，然后跟主很没有间隔，很 close。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联系到跟主的再来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良心没有责备，在主面前是敞开的，我也许我今天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能够预备好 ready 能够见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这次听到回来以后比较能够明白的。也许以后一方面我们在家中在工作在照顾小孩等等的生活里面， 他，在侍奉当中不断的预备，预备要见他，同时之间我们也维持跟一个主没有间隔的关系。我们很坦然，如果他今天来，他什么时候来，我感觉我是可以见得到他，并且我也欢喜，欢喜能够见到他。好，这是我一点点的，我自己的一点的感觉，在江弟兄的方面，我们有点祷告结束。主耶稣，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再次求主，真是求主把这些话语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吧？不让它过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直接的被你点醒，直接的被你那个呼召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吧？但愿我们学习，在我们往后的日子，不管多久，我们总是学习，天天的能够紧紧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许多的恩典和怜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聚会到这里。